高望远。没多久，蜜蜂和乔治有一天趁王后不在的时候，偷偷地走到耸立在克拉利德城堡中央的塔楼。主塔很高很高，顺着楼梯往上爬，当他们登上塔顶平台的时候，看见远处的山坡上黄一块绿一块的农田，他们感到好新奇。遥远的地平线上点缀着青青的树，耸立着蓝蓝的山。乔治说，
妹妹过来，我们现在看到了整个地球了。
蜜蜂说，是的，地球真大啊。乔治说，
老师说过，女管家也说过，地球好大好大，我还不相信，如果不亲眼见到，真难相信啊。
沿着平台，他们俩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突然蜜蜂惊叫道，
哥哥，你看，城堡在地球的中心，塔楼在城堡的中心，我们在塔楼上面，那咱们不就站在世界的中心了？啊，这简直是太妙了！
塔楼在正中央，辽阔的地平线正环绕在孩子们的四周，的确如此。
我们正站在世界的中心了，不是吗？
乔治也跟着大笑了起来，兄妹俩陶醉在世界广阔的怀抱当中。接着他们海阔天空地想开了。蜜蜂想到，
地球这么大，可也会有很多不幸，在地球上有人会迷失方向，有人会和亲人失散，有人会遇到灾难。
乔治耸了耸肩膀，
地球大不好吗？地球大不好吗？我们可以去探险啊。等我长大了，蜜蜂，我要征服地球上最远处的一座座大山。月亮不是从那边升起来的吗？我路过那边的时候，就一把抓住月亮，送给你，蜜蜂，你相信吗？
蜜蜂好高兴，说道，
如果你把月亮送给我，我就把它戴在头上。
说完，他们就像是看地图似的搜寻起熟悉的地方来。蜜蜂虽然什么都认不出来，但是却说，
我什么都认得出来，只是有点说不清楚，那山坡上左一块右一块的大石头究竟是什么东西啊？
乔治说，
妹妹，是房子，那些都是房子啊，你认不出我们克拉利德王国的首都了吗？有三条大街，有一条街上还跑大马车呢。咱们上星期去教堂还走那条路，那可是个大城市啊，你忘了？
嗯，我看出来了，那么这条弯弯曲曲的小水沟呢？
这不是小水沟，而是一条大河，你看河上还有老师桥呢。
咱们在下面钓过大龙虾的桥吗？
对，桥上的小洞里还装着一个没有头的石头女人呢，不过石头人太小，在这里看不见。
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我就想问她为什么没有头呢？
大概是她把自己的头藏了起来吧。
蜜蜂又眺望起远处来，
哥哥，大山那边闪亮的东西是一个大湖，对吗？
对，是一个大湖。
看着那神秘的湖泊，他们想起了王后给他们讲过的故事。
那里果真住着一群水妖吗？
我们为什么不到那儿去看看那个大湖呢？
蜜蜂忍不住提出。乔治听了感到吃惊，他张着大嘴对蜜蜂说，
王后是一定不会让我们自己去的，那怎么能跑那么远去看大湖呢？
我也不知道怎么去， 不过你是个男子汉，你应该有办法。再说你还有那么多老师呢。
乔治生气地说。
男子汉，是男的谁都可以成为一名男子汉，但是不一定天下的男子汉都知道天下的路该怎么走啊。
蜜蜂听了显出一副瞧不起的样子，使得乔治一脸通红。接着蜜蜂又毫不饶人地说，
虽然我没说过要去征服世界上最远最高的大山，也没有说过要去上天上去摘下月亮，但我却敢去探通向大湖的路，而且我一定能到达大湖，信吗？
听了蜜蜂的这番话，乔治更加的难为情了，不知道如何回答。
先生，你现在这副样子简直是酸得像小黄瓜啦。
哪能啊，要真是小黄瓜就好了，不会哭也不会笑的。
好吧，既然如此，我自己就出发去找那大湖，去找那住着水妖的美丽的大湖。你呢，就一个人在城堡里待着吧，我把我该做的事儿和我的布娃娃留给你，你就像个小姑娘似的好好的待着吧。
蜜蜂的话刺伤了乔治，也激起了他的自尊心，他终于下了决心说道，
好吧，去就去。
登高望远。没多久，蜜蜂和乔治有一天趁王后不在的时候，偷偷地走到耸立在克拉利德城堡中央的塔楼。主塔很高很高，顺着楼梯往上爬，当他们登上塔顶平台的时候，看见远处的山坡上黄一块绿一块的农田，他们感到好新奇。遥远的地平